按录音，所以他才那个吗？
嗯，
他才跳出。哦，我想说 我怎么突然中离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三十瓶悄悄话。这今天是第十九集。
你是谁？
我是依璇。下一个是谁？
我是大谷。
我是阿德。
好，我要来接小上一集的那个，在猎人当中谁是黑皮肤的？
他们要介绍给我们的角色。
我第一个想到的念头，但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不知道大谷，你记不记得在猎人事件抢那个号码牌的时候，有一个他穿的也很像小丑服，然后他是绑两个丸子头的。
谁？
我先 pass 咯。丸子头我不用哦。
他要猎取的对象好像就是小杰，他是黑皮肤。另外一个就是窝精，窝精也是黑皮肤的。
窝精是黑皮肤的吗？
窝精在漫画里面他的着色是比较黑皮肤的，因为里面太多白皮肤，像库洛洛这么白，奇亚
也很白，
对。所以里面就是很多高加索人。回到我跟大家就是 recall 一下，就是上一集我们为什么提到的，就是阿德对于吉川没有享受青春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可惜，所以他有点对于这个角色
讲的好委婉，
看不下去。
他真的很会用词，
他打扰我欣赏其他人的青春。
对，他觉得凭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的长者只有阅读者我，其他人都必须要是享受青春的小朋友，结果吉川你不行，你不能在里面当个小老头嘛，不行。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他的一刻就是他最幼稚的一刻，就是他跟影山说我们现在是一比一，那一刻是我最喜欢他的时候。
这个注解
够幼稚，可以
可以，好。
对，
然后大谷就说他刚好是跟阿德是相反的方向，他觉得小杰有点太享受青春了，给旁边的人带来困扰。
我说他，
但这应该是因为他们的处境不一样吧？
可是个性上面，就是你知道吗？他如果有吉川的个性，他就不会是这样。
他如果有吉川的个性，他就不会坚持要找他爸爸。
没错，没错，他就不会一直往前冲。
但我还要再继续帮大家 recall 一下，就是说就说原来大谷是在讲小杰，我们一直以为他在讲爱莲，这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
什么？你讲那么多前情提要，你就只是想要讲这句话？
对，我要说的是我的立场没有像你们这么鲜明，就是说哦，你不喜欢角色太沉浸青春，或是你喜欢，就是我对爱莲我是不懂，是我也不喜欢，说你就讲清楚嘛，很多事情你好好沟通是可以的。但是我对于吉川有一种你不能好好享受青春有点可惜，但是某个程度上你把自己视为大人，这也蛮幼稚的。然后对于小杰、对于小杰是因为在看的时候年纪没有很大，所以对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想法。这样子，这是我对三个角色的看法。我
重点是
介绍完了，
重点是爱莲跟小杰他们在任性的时候是会害死身边很多人啊，但是你知道吉川任性的话顶多是输一场球赛嘛。
可是那是设定不一样，如果今天那个网球可以杀人的话，
你说要是月前龙马一任性就有人被网球打死这样吗？
对对对，之类的。
那他就不能任性啊。所以就是怎么讲，不是就是
人命关天的时候，
对，他在那部作品里面是什么样子的，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样。
哦，
就是像我同时不喜欢爱莲跟吉川，但他们两个个性是相反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部作品里面非常打扰我。
哇，你把很现实的东西带入二次元耶。
没错，
就是你把就是
我的观影体验最大啦。他们就算是戏份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我还是会生气。
你讲的很，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故事的剧情本来就是随主角而定的啊。如果今天爱莲不是这个个性的话，巨人搞不好就不会这样演了。
没错。
那如果今天吉川是主角的话，网球
我就不会
看。对，对他就是不会一个有这样的剧情，你懂吗？这样子。
欸，可是我真的觉得阿德跟我看的真的是超级不一样，因为像我在看排球少年的时候，我最觉得就是影响我观影体验的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到底是日向还是影山还是双主角
啊？日向，日他叫什么忘记，我因为我太久没看。
翔阳，
日向
翔阳
啊，翔阳，我就最不喜欢他啊！我真的会被，我觉得他可以再更好。
我觉得你就是不喜欢热血直率，不去思考后果的主角，
就
是，
没错，是
不是？
没错，就是一直在那边，我要变更
强。你是不喜欢，你是也不喜欢小丸子？
有时候会有点讨厌。对，而且我也不喜欢鸣人，我也觉得鸣人很烦。
哦，
没有人喜欢鸣人。
我靠，你真的是。
哎，鸣人曾经让我感动流落泪，哎。
嗯，
没关系，爱莲也曾经让我感动落泪。
我没有。
哎呦，好好笑哦！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日向那种，就是只凭着热血，然后一股脑的去做他觉得他可以变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在动脑，没有在思考，然后又不够强。
可是他没有动脑，大概就是三集啊，后面就开始动脑。
他没有动脑啊，
他有，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写他开始动脑，然后隐山还一副要哭了的样子。
吵架。
我觉得他们太过分，就是他的队友跟对手发现日向在动脑的时候，那个反应超过分。就是，
对，他说他开始要动脑了，
就
是
时间静止，然后教练，然后旁边观赛的大学长，每个人都是他开始动脑了。然后你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过分哦，
有种那个樱木花道的感觉。
那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樱木花道？
对，我觉得他就是不够强，就不要给我出来。完蛋，我真的是会就是惹一堆黑。但我就我个人的那个啦，观点啦，好不好？像最近有很多动漫我就蛮喜欢的。我的 type 一直都是那样，就是很强然后很帅，就像一拳超人这样子，超重我。
没有人不喜欢一拳超人。我最喜欢他的地方就是那个金句，就是不要在那边啰嗦，全部给我浓缩到20个字以内。我好想对好多人说这句话。
我最近真的是到职场之后，我还是有继续在看动漫，然后啊，我觉得逃到那个世界真的好棒哦。我最喜欢刚刚阿德说最喜欢那个老师的金句嘛，然后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一群罢工的人。但我最喜欢那一句，他们讲的那句话就是工作留给喜欢工作的人做就好，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嘞？我就超赞的，哦吼哦吼，超赞的啦。
好喜欢哦。
一选发出一个痴汉笑声。
就很棒啊，
很棒。
我觉得我会很喜欢看动画甚至是戏剧好了，都是我觉得目前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受到，或是根本没办法感受到，比如说像是魔法之类的东西，或者是我有经历过但是我可能没有注意到。
欸，真的，我懂。嗯，我懂。
所以在电视
当
中，
你说你先说。
就是我觉得在电视，成为一个电视儿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被吸引的原因，是有一个是这样。欸，我的语句怎么是这样？我的语句怎么怪怪的？
你看他停顿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以为我们宕机，没有，我只是留了一个。
OK OK， 可以，我懂，我懂，我懂。
但我觉得我看动漫会，或者是追剧，就是会想要 把我从现实生活中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转移注意力，就完全不用想生活中的事情，就是去看一个跟我完全不相干很欢乐的作品这样。
哈，可是真人的不就是会很容易带入自己的生活吗？因为太现实啊，都是真人。
但他不会跟我讲说你有几篇东西没写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可以完全去别人的人生过一下这样。
哦，所以这真人的剧对你来说有这样的效果？
就真人跟动画，就是追剧追动画这件事对我来说。
欸，那我想请教两位一件事情。
请说。
你们在看动画或者是在看戏剧等等作品的时候，你们会避免或者是刻意去看跟你们有相关的，比如说职场也好，或者是家庭状态也好，或者是什么人生现在的阶段，比如说我现在要30岁，我去看一个主角是专门在讲一群30岁的人的故事，你们会刻意去看或是避免吗？
我觉得我看动漫有点像是阿德看剧那样子。哦，我先说我不喜欢看真人剧，然后我喜欢看动漫剧的原因就是有点像阿德刚刚讲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动漫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世界，就是你在那个世界里面什么都可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那个才能真的真正的帮助我，就是跳脱我现实生活，然后去过别人的人生。所以刚刚
你不太会看很写实的动画。
有很写实的动画吗？
我现在想到的是一部，但我也还没有就是仔细去看，我只看了简介，就是蓝色时期。
哦，我觉得超难看的。
哦，真的假的？所以它不是写实派的是不是？还是就是因为它很写实所以你不喜欢？
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拖，就是我觉得它很整个画面很美，但是不是我的 style 啦，对，不是我的 type， 对。
我不是说节奏，我是说因为我的朋友看完跟我分享是说会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的很多想法跟无助的部分。
哦，可能
还是这种类型你就因为你想要比较跳脱自己的生活，所以就不会选这种类型。
不过我觉得如果以真人剧跟动漫剧然后都演同样的剧情来说，我还是会选动漫，因为我觉得动漫在那个呈现的方式是可能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凸显出来的，比如说他可能在空中画画，然后可以画出一个很意想不到的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个是真人的世界没办法做到的，那个还让我可以脱离一点点，但在真人就是真的太真人了，就是too real。
哦，
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不会特别选择或避开跟我类似，但其实我没有想到可以跟我们很类似的，就通常都是他可能遇到一件事情然后你会跟你遇到的事情有共鸣，但是很难从题材就觉得这个应该是跟我很有关系。
oh,
可能我的人生太普通了。
不会，
我说的是定义上更松散的类似，比如说阿德是比如说文字工作者，那你会选择去看文字工作者的题材的作品吗？
嗯，应该说我不会觉得他们跟我很像。
嗯，
哦，
就
是，好酷我的想法。
嗯，就是比如说我看最多的是日剧嘛，那同样是职场我就会觉得，哦，日本职场一定跟我的职场是不一样的。
嗯，
就不太会觉得我在看同类的东西。哦，就算产业可能类似。
哦，一元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会特别去挑吗？
嗯，我会这样问这样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说追作品是想要脱离生活是吗？
啊，对，哦，对，谢谢你帮我抓回来，没错。而且如果说假设我今天是个警察，然后可能当然市面上非常多关于警匪警察的片子嘛，题材的作品，那我作为一个警察就会知道说你作为一个警察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像是剧情的事情。
嗯，
那如果他就是写得很英雄化很神奇，我会在想说会不会降低了观影的乐趣。
我觉得会耶，这就是我避免看真人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像阿德那样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那个就是日本的职场跟我不一样，但我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真人有血有肉的脸，我就很容易带入我的那个带入我的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所以就会觉得、
哦、我反而、哦、对不起你先讲，
蛮心你说
就是我反而是会找到共鸣然后很安慰，就会觉得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会遇到一样的情绪。
哦，你真的是很棒的观影者，因为像我就会觉得哈，什么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么顺利不要那么快乐好吗？
刚一璇讲的那个警察那个例子，我觉得我在不是作品上但是我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是很讨厌被代言的人，就是我不喜欢有任何人说这个族群就是这样，然后我如果是这个我可是我不是台北女子，我也不是南北漂女子，就我没有到她那么北这样，就是应该说比如说网络上会有很多讨论腐女的文章或研究、okay. 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腐女每个人的喜好跟动机都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很排斥去看这种文章、我就会觉得一定有，就算你说这种我觉得很有共鸣的但我朋友就不是，或者是你就说啊腐女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我就觉得可是我不是，就是我是很不喜欢被代言的人、所以类似这种指定一个你的族群然后要说他们的轮廓都是怎样这种我其实还蛮排斥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对你来讲、工作的身份不算是你一个不算是你最大的自我认同，可是腐女是
应该说他的角度如果是我分享我自己的状况我就 OK， 但如果他要帮一个族群、我说我来讲这个族群的故事我就会讲。
那如果一个日剧的女主角她其中有一个身份她的有一个角色设定是她是腐女，你能接受吗？
可以啊，因为日剧、我看过的啦都在讲很个体的故事。
OK， 理解。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不喜欢很合理，因为我也不喜欢。
对，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被代言。
好酷哦！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个方式想过这件事。你们为什么每次都可以把话题聊这么深入？我们刚不是在就什么初恋啊，
刚才那边爱脸废啊，
对，讨厌小杰啊。
对啊，
赞啦！
可是我真的越大越长越大，我对于那些无脑冲只会哭的主角会越来越没耐心。
到底谁？
很多好不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很新的漫画，叫做《东京复仇》。
东京复仇者，我就知道，我知道。
我真的，我跟你说，他真的前面是神作，
他有神吗？
没有撑到神，就是他很能波动人家的感受。我觉得前面
没有他波动我的怒线，
没有他后面，我真的是这是什么东西？不要再喂我吃喷了。
我跟你说，我职场就是我办公室旁边坐了一个就是小妹妹，就大概小我们大概三四岁这样子。有一天呢，我就开始跟她聊起动漫，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哦，哪一个很好看啊？我就说，那你有喜欢的动漫吗？她就竟然跟我讲说，我喜欢《东京复仇者》这样。我就 ，Oh my god， 我们不是同路人这样。
哦，所以你们会用喜欢的作品来判断品味类不类似这样？
我觉得会耶，就是那种，你特别有感觉，是你真的就是不是喜欢那个动漫的，你就会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是不太会用对方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判断是不是同路人，因为我自认我自己看漫画的品味蛮中二的啊。所以我不自认自己品味有多高超超群、
可是如果说中二的话，东京复仇者才是真的中二吧，
所以你很喜欢是不是？
该说我选择漫画的导向，如果今天有一个很写实，
但你不会想要找也是中二的人吗？
你说讨论这件事情吗？还是 找他干嘛？
就是
做人
生伴侣，应该说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你喜欢的作品，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可能不够中二，那我可能跟他聊不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部作品，我还蛮喜欢的，可是我姐夫很不喜欢。然后我的个性是在我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这个东西之前，我不会贸然的说出我不喜欢他。
哦，
但是
一直都是这样的个性啊。
是，但是姐夫因为我们熟，所以他就是会直接跟我说他不喜欢什么，那刚好他讲那个我很喜欢，那我不会觉得你就是不够中二，反正对他来讲你不够中二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不好的事，对，好像反而是称赞。 anyway， 但我会去 我反而会思考说为什么他会不喜欢，然后对耶，以他的角度他的个性他确实会不喜欢啊。对，对我来讲是这样。我目前在跟不喜欢我喜欢的作品的人相处时，我反而会有这个想法，我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不喜欢，为什么我会喜欢。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大谷会看作品跟你偏好类不类似的人，然后医学是会去研究为什么，然后我是完全不在乎。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很正常。我跟喜欢的人聊这样。
哦，但是我想要研究跟了解的前提是对方是我觉得合得来的朋友。
哦，
okay,
了解。
Okay.
如果是网络上的人，他那边喷我才 I don't care。
嗯嗯嗯，
这样子。
我们又聊到很内心的 ，Hello， 两位。
这很内心吗？这我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
OK。很棒很棒很棒。
但我跟阿德解释一下那个东京复仇的为什么很中二，因为他就是在讲一群八加九的故事。
真的是八加九，
日本暴走族，
东京的八加九，
对，毋庸置疑的八加九，
日本的暴走族在高中时期的故事。然后他本身的主题是穿越，只是他的故事背景
pass。
对，就是这么的中二。
没有，我跟你说有一个更
disqualified 穿越不行。
有一个更可怕的点是那个男主角从第一集开始每一集都在哭。
你说爱莲啊？
不要再这样。
我决定这两集的标题就说你是说爱莲一，你说爱莲二。
没有，我跟你说爱莲可能就是滴两滴嘞。那个东京复仇者那个是给我整张脸都在哭耶，就是每一集哦，every episode。 Man 呢，真的 Man 呢，真的，看不下去啊。而且我还为了那个妹妹，因为那个妹妹超喜欢，她就说你一定要撑下去，撑下去第三集你就会觉得很好看了。我真的我这样我发自内心我发誓我真的有看到第三集，而且我很认真想要去找为什么他喜欢他，但是我真的不行，而且我还开了 1.5 倍速，我还是觉得 Oh my god， 真的不要再哭了。
你是看动画的第三集吗？第三话？
对，我看动画。
好，那我跟你讲，如果你第三话不行的话，你就不要再浪费你的人生，因为你后面你只是恨自己为什么要追这一部，但是没有看到一个结尾。我又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是未完成的，这样无法断舍离。
哎呦，好笑。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两位。
你说
当你们
又是很内心的吗？
不这是关于人生抉择的问题。就是当你们觉得这一部的剧情哦已经如同饥饿，你觉得不对味了，吃下去食之无味，但是你又觉得我没有看到一个完结，你们会怎么取舍？
我会放着。
哦，你会放着？
我对任何作品都是我觉得我有天会回来。
哦，真假的？哇，你哦，你
我就觉得只是感觉还不对而已。
哇，你真的很有爱，你是很棒的观众哎。
但这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如果就是看了觉得 OK 这不是我的菜，那就不是我的菜。
哦，我会直接弃剧，然后直接去找结局，这样会不会太坏？
不会，我觉得很合理。
这就是真的很确定的放弃，就是直接找结局。
就像那个什么前阵子非常非常夯的那个国王游戏吗？就是那个 BOGI 的那个
国
王排名
哦，国王游戏是啥？
国王游戏有也有这一部啊？
哦，好像有，好像有，是好，国王排名，对，我觉得前面很好看，非常好看，而且我连他的歌都很喜欢，但是到了一个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又很想知道他到底后面怎么演，我就是直接去看人家结局怎么写这样。
哦，国王排名就是被我放着的。
哦，弃之可惜的那种吗？
嗯，
那宜璇有吗？你自己提出这个
问题。国王排名就是让我大哭的。
哦，到最后都还大哭吗？
我觉得是因为刚刚好我观看的那个当下的状态需要那一种类型的作品
啊，懂。
所以我觉得，然后他的画风又莫名的让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好可爱，但他好努力，但他又好可怜，这样。
所以你看完了是吗？
他还没完结不是吗？他完结
了，但你看到最新了是吗？
我还没有看到最新，
因为他前面跟后面就是截然不同的两部。所以我一直觉得，因为你刚刚讲那个也都是我们看前面的感受。
嗯
他后面
我
看到的进度是他变得很强了。
哦，那还早。
真的吗？已经回去打了。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个已经出现了。他爸爸也复活那个。
哎，那蛮后面的。
那还蛮后面，但是我好像到那边我还撑着。
好，你到那边还撑着。
我撑到开始大眼回忆我就不行了。
哦，真的假的？
大眼以前的故事，
你说他因为到处逃窜跟妈妈相依为命那个吗？
不是不是，就是魔镜以前的故事。
哦哦哦，
你说在演魔镜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不行？
在演米兰桥的时候我就不行。
哦
哦哦，理解。
好，我们真的不能再黑任何一部那个。
但我觉得有时候作品会因为你人的状态适合或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就跟就是比如说我也是 YouTube 宝宝嘛，我就订阅超多 YouTube 频道，但我不是他们更新我就会看，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没有想要看，但我有时候就会可能一个周末我就会特别想看谁的影片，我就会把他我没看的那些东西都看完。然后我觉得作品也是，像我今年的前阵子在追两部都是非常热血的动画，但是我就追一追自己的状况就变得不好，我就觉得我跟不上那个作品的热血，那我硬要现在看的话会很可惜，就我没有办法最大程度的去享受它，我就先暂停了，就觉得等我自己状况好一点我再回来热血的看这样。
我懂我懂，我前阵子应该是去年，阿德应该知道我在追那个冰与火之歌。然后他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要身心非常健康的时候才能看。不然真的是会被拖到地狱，就狂暴揍的那种。我懂哦，所以我懂你那个说的那个感受。
希望我明年有办法再把他们两个拿起来看。
真的希望我们对，希望我明年可以把冰与火之歌看完，它真的是很好看啦，但是我身心实在是不太允许。
那针对你们讲的这个状况，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部，我刚刚还想不到我有一个什么这样的一部，就是我有一部漫画，它是在讲秦始皇历史的。
天哪，这是什么？
Pass。
不是
穿越 Pass。
你
现在在穿越吗？
不是，他不是穿越，他就是讲一部历史的漫画，然后他在讲说那个秦王嬴政他是怎么突破重围，然后要就是统一天下，但当然他画的内容不一定是史实的，先说明。然后 我那时候是什么时候看的，我是在某一次我觉得我在感情上非常不顺，很大概是两三年前，不是现在这一次。
你想要突破重围是吗？
不是，我觉得 我就看那个，我就说我怎么可以这么拘泥于小情小爱内。
我的天哪，你这
我跟你讲很有效
对不对？
我
就是看一些国家大事或是断手断脚的人，然后你就觉得我只是身体发炎而已，我可能下个月就好了，我不用在这边你知道像在地狱一样。
真的，然后我最近也是遇到一些感情上的状况嘛，然后我最近在追一个，它是韩国历史剧，但它是架空历史，在 Netflix 上，然后他也是在冬天、
yes!
那个是我妈推荐我看的那时候在家里
的真的是很坏，他刚一直说我觉得很有效，但是他每一部都 pass 你的剧
我跟你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 pass 的，因为这些
因为你也不看韩剧吧，
绝对不是我平常会看的类型，
我们三个好像都不会看韩剧，
我很少、嗯、我大概一年两年看一部而已。
嗯，
但是我完全进入一样的回圈，就是人家在讨论权力斗争如何让自己从这个生存游戏当中逃脱而出，我在这边我在担心什么，我在难过什么，
小情小爱，
对 no no 不行这样
啊。真假的，你不会觉得很脱节吗？就是他们就是在玩他们自己的游戏啊，你自己就是有自己的烦恼啊，这不是两回事吗？
你讲这个好像也没错、欸、
好了，我没有要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你这样会很容易陷在那个低潮里哦
对对对对， 你有这个你有这个那个方法是非常棒的，继续请继续，你那个小情小爱算什么
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也有一个对于我这样来说它可以算是工具书的漫画，
你说秦始皇、
哦、对，就是秦始皇的类的
对，
这样子。OK， 因为我个人，因为我提到就是阿德刚刚说他的状态可能没有办法，他现在可能状态比较低落，他没办法跟上节奏这么热血的。因为我刚好好像是相反，我如果是比较低落的状态，我就会选择去看一些只要努力就做得到的漫画。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是，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看《排球少年》，但是我停下来的那两部是什么？是《马娘》。跟派对卡孔明、
哦、
而且他也穿越、
哦欸、可是马娘你不觉得
他真的太热血，我有点，
可是他很真挚，他的友情是这么的纯洁，
对，然后他们对于那个你知道他们的梦想也是紧紧的握在手上这样，
对，好，我跟大谷解释一下马娘，就是他就是把马做拟人化，
嗯，就赛马这件事，
对，然后而且他那些马是真的存在于日本赛马史中的名马哦，
嗯哼嗯哼，
对，然后这些马跑完会怎么样呢？赢的他可以上台当 idol 表演，
哦、
你这样听起来
非常可爱，
你现在听起来故事很荒唐，我跟你讲很好看，很疗愈，你就觉得
认真，
女生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东西。因为很纯洁，他们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什么我要赢你，我要在你的午餐里面加泻药害你跑步，
那个是选美小姐吧
他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他就是说你要加油，我真挚为你加油，我们要在比赛当中拿出最好的表现
哦、
嗯、然后没有人在谈恋爱，
没有、哦、没有
这不行，
他就是有点微百合我很爱、
哦、OK， 听起来是蛮香的一部剧啦，就是
香、
嗯没有，你知道我现在脑海中完全就是的画面就是那个 Bista 的画面，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把 Bista 的画面跟光
明、哦、没有，他们没有动物的外形，他们就真的完全拟人
哦，就是变成人是不是？
对，他们就是在学校上课
的样子，
对 对，
然后但是有马的耳朵
哦、嗯、哦，好可爱哦，哦，感觉可以来看一下耶，
嗯，
可以
好啦，阿德去看一下秦始皇啊
他已经 pass 了当我讲出秦始皇的那一刹那他就已经马上接 pass 了，
我觉得我完全不会觉得你小时候很宅，我现在听到你讲秦始皇三个字的时候其实有吓到哎呦怎么那么好笑，那我们最后要不要来推荐一下大家不管是小时候好也好现在也好觉得 一定要看必看的一部卡通或动漫？
哎、欸，这一题很难，
感觉要想一下、欸，
这一题很难呢、欸。
两个开始焦虑，怎么回事？好，那讲最近的好，我们就是缩小范围，最近近两三年以来，觉得最值得推荐的，然后也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有一部神作
，OK，
但不是近年啦
，OK，
哎、欸，我不敢相信我们刚没有聊到，就是《银魂》
哦。
这个得30秒的哦，
他对了，他也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跟他类似的作品，
他真的是蛮强的，就是无法超越，
他太特别了，就是
对，哎、欸，对你没有办法形容或是归类他，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嗯，而且他没有一个点是我 get 不到、欸，哎，就是他每一个点都我都觉得好高级哦，
好高级，
对他的讽刺的点跟。你知道北兰的点都好高级哦，
因为
OK
大家听到《银魂》第一个就想很低级，因为就是很多什么蛋蛋啊，然后屎尿屁的笑话，嗯，但我能懂你的意思，
嗯哼，嗯，好，一璇有吗？
他一讲《银魂》，我想不到其他的，
完蛋，直接被讲走，
因为我跟阿德真的。高中的时候吧，
嗯，
就非常喜欢《银魂》欸，非常。
我们是会一起去电影院看剧场版的那种。
哇，那你们有看真人版吗？
我有，
我在飞机上看了。
是、OK ，
我会说飞机上的意思就是，就没东西看，无处可逃的时候的看的。
但我
不错，
但我觉得，对我觉得跟其他真人化比起来，《银魂》的真人版算是很好的耶。
对对对。小栗旬加很多分、
哦、
我觉得
嗯哼嗯哼嗯哼，好，那怡璇有想到了吗？
如果是最近的话，
嗯，好，我先来我要推荐一部大家一定都有看过的卡通，来自我们台湾的魔法阿嬷，真的太好看了。
哦，它确实也是必看诶、欸嗯，
真的。
欸，但是我后来去，就是哦，我跟大谷去看那个重新上映版。
嗯，
看完之后，我反而有点，就是哦，原来是这样
啊？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有点太神了。然后当然他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回去看他就觉得哦好像可以更好，突然变得很委婉，为什么不敢得罪我爸妈，敢得罪爱莲没有，这对对，因为可能也是很开心这部剧在台湾的动画史上，虽然他后面好像也没有推动什么东西，但就是嗯嗯，就有一种、
哦
回就应该说我回去看了魔法阿嬷重新上映版以后，我就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回去看那些宫崎骏的重新上映版，因为他们不是也一个一个要回来重新进电影院吗？然后就有、
啊、
嗯，是不是应该留在回忆里、
這個、对你影响有这么深哦？
虽然状况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后来也都有一直回去看宫崎骏，
对啊，
所以可能不太一样，是魔法阿嬷是真的很久很久没看，
嗯，然后对我来说，就是《魔法阿嬷》是有点像是小时候的第一部卡通电影，然后小时候看只是觉得很害怕，因为它里面就在讲鬼的故事嘛。然后长大看之后，我跟阿德进去那一次剧，就进电影院看复刻版的那一次，我整个大哭到不行，就是我只要回想到当时竟然就有人做出这样的剧情，然后跟。嗯，这样子的动画，然后又听到文雅姨的声音，我就整个就是大崩溃这样。对，我觉得很棒啊，这一部真的是很棒，然后又有剧情，然后啊，就是整个营造也很棒，这样推荐大家。嗯，
就像阿德讲，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尤其是 有习惯看动画的习惯的那些人而言，有一个还蛮重，算是蛮重要的，蛮感动的，属于我们台湾本土的
记忆
动画作品。嗯，
没错，而且它里面都讲台语，这、就是最亲切的地方。
哎、欸，那你们知道他当年被取消金马奖？
嗯，我知道这件事情。
哦、没有，就只是突然想到，
这样子。
一璇想好
了，太坏了。
一璇
压轴。
推荐大家必看哦。
好好，你避开好了，避开。
避开，大家一定要避开的嘛，也很多、欸。
对，避开，避开。
进阶巨人。没有啊，我想一下。避开。
嗯，
我觉得很多不同面向，比如说《美少女战士》嗯，它里面有非常多性别、嗯、很性别议题非常进步跟现代的表象，
嗯、
然后。我自己哦，就是我自己，虽然可能会被说这个品味怎么这样，我觉得《鬼灭之刃》出来的时候，真的有让我惊艳到。
哦，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是在他还没有哦，很像地下舞迷会讲的话，就是我在他还没有爆红的时候就看的，很像地下。我说地下舞迷，我不是现在的舞迷。我觉得他针对于一般的。少年漫画来说，它多了很多很温柔的地方，它的温柔多了很多，我觉得是小朋友 get 不到的。
哦，我懂，我好像懂你讲的那个，就是它其实有很多想讲的东西，不是只有战斗、嗯、
对，它的战斗的前提是温柔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一个点是，其实很多懂得同理跟温柔的人，他并不是这么的顺遂。
你这样一讲，觉得哦，我好像很愧对《鬼灭之刃》
。可是我觉得他后期的走向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评，我觉得这完全能理解，因为有一个东西，故事的开头跟他会最后结尾本来就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水平啊。
嗯，
就每个人的水平标准也不一样啊。
嗯，
所以
有些人会在中间毕业这样。
嗯，
对，
嗯嗯嗯，
对我也可能他那一个想要表达传达的理念，我觉得是可以盖过他最后表现不好的那个状态。
OK，
嗯，这样这样子，但真的灵魂好像真的是
没办法，他答案被阿德讲走。OK， 但我可以理解一璇讲的那个《鬼灭之刃》的部分，真的好像是就是他的题材确实是蛮特别的，可以看到那个炭治郎就是为了家人而战斗，而不像那个小杰一样，就是他就是为了自己想要变强而战斗，一直在臭小杰，
为自己变强也很好啊，
就很 OK， 好。
我记得我曾经跟阿德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分享，就是我觉得疗愈的作品有两种方式，
嗯，
一个就是他讲出你想要听的话，我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焦虑，慢慢来，一切会好，这是一种，
嗯，
另外一种是他抓住你内心的那一个点，然后一直打，
哦，你不愿意面对的那个，
对，他不，你不愿意面对也好，或是你没办法处理的那个点也好，他抓你那个点一直打。
嗯，
我觉得
这样有疗愈吗？不会看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那个一直打不是说测你这样，我说那个打不是说
一直拿那个健康报告给你看，这个指数这样红色这样。
你这样讲好像也是
哎、欸，哎呦，我快笑死了！嗨，没有啦，我懂一。
但是你说的那个状况，如果里面有一个好结局，就会鼓励到人。
对对对，
哦对啊，当然不是说拿健康状况之后，然后主角最后惨死，但这一点都不疗愈，这一点都不疗愈。我有点忘记是在哪一部作品提到这件事情，就但是对我来讲，疗愈作品是有这两种面向的，但当然都是最后必须要是好结局。
Okay. 嗯哼。
然后我觉得《鬼灭之刃》可能它某个程度上是比较属于后者，对我来讲那个疗愈是比较属于后者。
了解。
嗯嗯， 这样
OK 啊，这答案 OK， 我收。
感谢。
好啦，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这个礼拜换怡璇来分享一下。
我刚好今天要分享的东西跟我们这两集的主题有关，而且我觉得应该蛮励志的。
嗯哼，
就是我要推荐神奇宝贝啊，精灵宝可梦。它
那是游戏吗？
神奇宝贝、欸？
哦，我没有，我是说
它一开始是游戏啊。
对，
你是要推荐它的游戏，还是
推荐
它的卡通？
我要推荐它现在最新的进度的这一集。
认真，
他的动画还在更新哦。
他还在，他是一有没有一代一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奇宝贝越来越多种。
那主角会换吗？人类主角会换？
是
OK，、
哦、好像旁边的人会换。
但是他现在有蛮多分支的，有的分支里面的主角是会变的。嗯、但是我记得我推荐的这个他。那一个还是主要是小智
，OK，、
嗯、就是呢，他获得了神奇宝贝世界冠军，
小智吗？
没错，但为什么这个很励志？嗯、是因为
他不是人类吗？
他是人类，所以他获得
了训练大师，是不是？
对，训练大师，他是成为了神奇宝贝大师的那个世界冠军。
Okay.
这样，
嗯，
为什么？因为他在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收服皮卡丘的时候，皮卡丘那时候是一个不良少年，不良皮卡丘，他怎么样都不愿意进入神奇宝贝
球。嗯，
对，
嗯，
他然后他也不愿意要成为神奇，他不愿意要成为那个小智的神奇宝贝。是有一天他在走在路上。皮卡丘走在路上，他被猎雀攻击，小智舍身去救他，他挡在他跟猎雀的前面哦，因为皮卡丘已经躺着伤痕累累。
嗯，
他对猎雀说，我是来自真心镇的小智，我是
自我介绍，
我是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神奇宝贝大师。过了25年过后，他做到了。
哦，你的感动是来自于这个？
没错，而且
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身边一直有那一只皮卡丘，然后他25年过后终于做到了，我觉得很感动。
哦，
有
哎、欸，我觉得有。好啦，大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不要领养一只不良皮卡丘，好不好？你搞不好5年内就可以成为世界的那个训练大师。
你这个结论好像也是有一点可能。
哎呦，兄，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样子啦，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然后这边是 stop 嘛，对不对？
我有点忘记了，
还是 pause？ pause 是停止啊，所以应该 stop 吧？
应该是 stop， 然后对话应该还不会关。
好，那我按了。